最后真的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拯救出来是古列，真的这个在苏联的犹太人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是戈巴契夫，很清楚的是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柏林围墙不明不白的就这么倒塌了，到现在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柏林围墙倒塌。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，就是因为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。如果神能对古列将军说，你做我的牧人，你要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文圣殿的根基，结果这个事情成了，明白吗？那么这现在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回乡的日子，这是第二次回乡。但是最早最早是谁带他们回乡的？是古列让他们回来的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，弟兄姊妹，圣灵启示他的话的时候都是非常奇妙的，他都不是随便的说。你看见上面跟下面，我们就知道说圣灵有一个重点，那个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是真神，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，而且这些以色列人原来就是他的见证人。好了，那么到了45章，那么当然就更清楚的告诉我们古列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谷降服在他面前。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，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不得闭关。我对他如此说，我必在你前面行，修平崎岖之地，我必打破铜门，砍断铁门，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，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神。因我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，我就提名招你。你虽不认识我，我也加给你名号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。你虽不认识我，我必给你束腰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。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。我造光又造暗，我施平安又降灾祸，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讲到古列这件事情，有很多的人信不来，所以认为说后面这段是历史，所以写这个作者一定是在被掳的时候，那结果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的神拉在和什么和偶像同样一个地位。你看见为什么圣灵用这么多的篇幅讲说我是神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些新派的神学家，他明明是瞎眼，主讲了那么多次，主说了那么多次，就是没有听见，就是没有看见，就是要把以赛亚书要锯成两半。所以这实在是很悲哀，很悲哀的一件事。12节又说了，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，我亲手铺张诸天，天上万象也是我命定，这是创造宇宙的神。我凭公义兴起古列，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，他必建造我的城，释放我被掳的民，不是为公价，也不是为赏赐，这是万军之耶华说的。清楚吧？所以我想这个再清楚不过了。然后20节，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，那些抬着偶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，你们要述说沉迷你们的理，让他们彼此商议，谁从古时指明，谁从上古述说，不是我耶和华吗？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。我是公义的神，又是救主。稀不稀奇？弟兄姊妹，从45章开始啊，你注记得啊，讲到公义的时候常常讲到救恩，这个公义跟救恩是双胞胎。怎么知道呢？第8节，诸天呐、自上而低，穹苍降下公义，地面开裂产出救恩，使公义一同发生。所以什么时候讲到救恩，同时也讲到公义，那一定讲到十字架。因为我们说过，只有十字架叫神的爱跟神的公义是完全相遇的。所以一面讲到古列， 但是一面也事先预告说，将来那个整个救赎乃是十字架的救赎。神不只是公义的神，神也是慈爱的神。所以第二十一节，我是公义的神，又是救主。救主什么意思？救主就是说他爱我们。每次主讲到这的时候，很自然的就是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耶稣来，就想起主的十字架来。所以二十二节，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。所以这就是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你远远看见他，我们都被蛇咬了，但是你虽然在地极，你就要看看，一仰望我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，再没有别神。下面说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凭我起誓。这个自然，这里我是公义的神，又是救主。万膝向我跪拜，万口凭我起誓，这个就是新约里面常常引的话，所以是应用在我们主的身上的。然后二十五节，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，并要夸耀。那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所以不要忘记的，如果以色列人是因耶和华得称为义的话，那也是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然后读到四十六章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就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偶像，巴比伦的偶像怎么样能成为重担。然后呢，第五节，你们将谁与我相比，与我同等，可以与我比较，使我们相同呢？所以第八节，你们当要思想念这事，自己要做大丈夫。悖逆的人呢，要心里思想，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神，并无别神，我是神，再没有能比我的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喜悦的我必成就。我招鸷鸟从东方来，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，我已说出也必成就，我已谋定也必做成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圣灵不厌其烦的一再一再的说给我们看，你就是要做大丈夫，要做大丈夫。那到第四十七章，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，所以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呢是怎样的坐在尘埃里面。那么到了四十八章，四十八章就不同了。四十八章，所以第一节说，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，当听我言。然后呢，主就责备他们。第四节说，你的镜像是铁的，你的额是铜的。然后呢，第九节，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，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，不将你剪除。我熬炼你，却不像熬炼银子，你在苦难的炉中，我拣选你。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，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？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呢？啊，所以下面十二节，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，当听我言，我是耶华，我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后的。然后十四节，你们都当聚集而听，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？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。这又提到古列的事情。最后二十节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是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从加勒底人中逃脱。因为现在既然古列把你们释放了，所以你们呢都应该从巴比伦出来。所以二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恶人必不得平安。只要你逃脱巴比伦，平安就像水流一样。”所以呢，这个第一大段就算告一段落。就是说，第一大段一开始是将谁比神呢？所以很明显的，好像亚伯拉罕在巴比伦，在加勒底的乌尔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那最后亚伯拉罕呢？出了巴比伦，离开了巴比伦，过了又法拉底河，那是亚伯拉罕得救的故事。但是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等到以色列人又被掳到巴比伦去，神是用古列 把他们带回来的。所以如果读四十章到四十八章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些事对于我们主钉十字架来说是回头看，意思就是说对于以赛亚书来说他是说预言，但是就着主的救恩产生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还没有产生，是在主钉十字架以前。所以当你回头的时候，这些都是预表，像一幅图画一样。所以古列将军或者古列王呢，他所预表的乃是拯救者。那么他怎么拯救呢？他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拯救回来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保罗本来亚伯拉罕就在巴比伦，本来亚伯拉罕就在偶像的堆里面长大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当我们还在落在罪恶中死在罪中的时候，你看见现在神要借着一个拯救者把我们从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整个的故事是巴比伦的故事，巴比伦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巴比伦永远是和耶路撒冷对立的嘛，不是吗？神要的是耶路撒冷，结果人被掳到巴比伦，撒旦他最后总是要把人带回到巴比伦的。那么感谢神，你看见说最后神是借着古列做了拯救者，然后呢把他的百姓从巴比伦拯救出来。好了，那有了这幅图画以后，那么从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就讲到那个拯救的救赎法，那个救赎的方法在什么地方。好了，那我们一开始呢从四十九章开始。那四十九章呢非常有意思，很明显是个新的起头。尤其你读了前面一段以后，你现在读四十九章应该更清楚了。那为什么四十九章是以赛亚书里面很大的一章呢？因为第一，这是很重要的转弯；第二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起点。那么第三呢，在这很明显的圣灵有一个更新的启，一种的启示是我们从前不清楚的，我们从前不明白的。所以我们大概先把第四十九章稍微看一下。刚开始说，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；远方的住民呢，留心而听。所以讲话的人好像在耶路撒冷，听话的人呢是在远方。这里的海岛呢是远方的海岛，明白吗？所以可见呢，你知道是有的人呢现在不在耶路撒冷，有的人呢离开耶路撒冷很远很远，他们怎么到那里去的？如果这些人不在耶路撒冷，你说他一定在巴比伦，现在不是，他也不在巴比伦，明白吗？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曾经被掳到巴比伦，没有错。如果这样的话，神应该对巴比伦说话，现在不是。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些人呢跑到远方去了，这些人呢跑到海岛去了，很可能这个海岛其中有一个就是纽西兰岛，很可能。所以自我出胎，耶华就选召我，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，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。然后下面他对我说，怎么样都不容易想得出来他怎么说呢？所以我们要问这个说话的是谁。他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得荣耀。那么稀奇的很，这个人的名字也叫以色列。那我们的观念里面只有一个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的确是神的仆人，我们已经看见过四十一章明明说以色列是神的仆人。但这里呢很明显有另外一个神的仆人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的荣耀。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，说话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以色列，而且他是神的仆人。那么最稀奇就是当你读下去的时候，你发现就在上下文里面，就在这一章里面有两个以色列，有两个神的仆人，明白吗？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两个呢？你看第五节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，要使雅各归向他。雅各家我们都知道，归向他就归向以色列，明白？他的名叫以色列，所以是雅各归向以色列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。那他的名叫以色列，所以以色列到以色列那里去聚集。